文是出自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到二十三节，我会为大家读出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到二十三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作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了我。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奴仆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作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今日为我们正道的讲员是邝伟杰牧师，他的题目是家庭中的多元文化。
弟兄姊妹平安。有一个的美国人同一个中国的牧师咁讲，佢话牧师啊，你同一啲美国人倾偈嘅时候，有两个话题唔好讲啊，就系、是、宗教同埋政治。咁啊，呢两个话题咧必定会嗌交嘅。啊，你可以讲咩咧？佢仲补充话，你可以讲足球啦，可以讲生仔啦，讲细路仔啦咁样。但是宗教和政治千祈不要说。当我看完这个文章之后，我就在想啊，这个的美国朋友啊跟这个牧师这样提议的时候，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两个话题太具争论性了所以呢，在一个中国牧师的身份跟美国人讲的时候那种的跨文化的情况呢，好难有好的沟通啊，定还是这两个话题就算在美国人当中讲的时候都会呢经常引起这些争论。我就再次思想的时候，我都很同意这个讲法，因为在我的感觉里面呢，跟美国人聊天讲宗教或者是讲很多的题目的时候，都有一种文化上面的不同的情况但是心想，如果宗教 不可以讲的时候，牧师还可以讲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讲什么这样。政治又不是我本行讲一下家庭啊，孩子啊，样我 都试过，但我发现到讲家庭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对方都没有话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很多都有离婚同埋再婚嘅現象，好多時講到家庭孩子嘅時候，可能對方係一個再婚嘅人，佢已經同原先嘅孩子分開居住。講到孩子依個係好複雜嘅問題。講到家庭嘅時候，亦都可能好複雜。可能佢因為佢再婚，或者佢父母再婚，家庭個情況都好比較複雜。如果你講翻道德嘅話，都唔見得容易嘅，點解？講道德嘅時候，可能對方好比較前衛啊，對於道德嘅觀念同我哋 基督教信仰都好唔同。講到道德嘅話，都好似冇咩話題可以講講到咁樣。宗教唔講得，政治唔講得，家庭唔講得，孩子又唔講得，再加埋道德又唔可以講嘅時候，有啲咩好講啊？學足球咯 ，Patriots 先可以打波啊嘛，係咪啊 ？Super Bowl。咁係咪因為文化上嘅唔同嘅時候，我淨係講足球呢？因為文化上嘅唔同嘅時候嘅限制，如果即係喺社交圈子裏面都有咁多嘅避讳嘅時候，一個家庭嘅裏面，一個家庭嘅裏面，如果我哋呢一代係海外華人，我哋帶著係海外嘅中國嘅傳統文化嚟到美國，而我哋嘅下一代係呢度出生嘅本土嘅一代，佢哋嗰個嘅思想，佢哋嗰個嘅世界觀係受到本地文化影響嘅時候，喺一個家庭嘅裏面已經有一個兩種唔同嘅文化相處嘅話，我相信好多時都會有一啲誤解，或者係溝通上面即係唔可以話係隨心所欲嘅情況出現。咁喺咁嘅情況裏面可以點做呢？咁盼望今日借住呢段經文，當保羅佢處理喺唔同嘅文化嘅背景裏面去傳福音嘅時候，佢嗰個態度，佢嗰個堅持，我哋思考一下喺一個多元文化嘅家庭裏面，我哋可以點樣去處理嗰個文化上面嘅唔同。首先睇到保羅佢嘅嗰個嘅態度係一個好尊重其他唔同文化嘅態度。多元文化的情況裏面，他提到說 他要向很多不同人傳福音，神給他的呼召是做一個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徒，但他這裡講到他的福音對象不單是外邦人，無論是猶太人，無論是非猶太人，在律法以下的或者不在律法以下的，都是保羅傳福音的對象。但當他傳福音的時候，他並沒有他以自己为犹太人的身份，亦都没有以自己为神的选民的身份去自视是高人一等，他没有这么做。他在犹太人面前，他用犹太人的文化和对方沟通， 在律法以外的人，他就用在律法以外的人那种的文化背景去和对方沟通，他表现出是对不同的文化有那份的尊重。他不企图去以他本身是耶和华信仰的文化自视为高人一等，要去将对方改变。他在第十九节他说，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他甘心去服侍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在这一点的里面，我想我们可以即係嘗試思考嘅，就係我哋點樣去尊重唔同嘅文化呢？當我哋帶住係海外華人嘅文化嘅時候，我哋點樣向下一代去尊重本土嘅文化呢？或者我哋究竟當嗰個溝通係唔得暢順嘅時候，我哋係咪了解到有咩因素令到嗰個溝通係受到阻礙？喺幾個禮拜前，我收到一個基督徒的一個電郵，他呢就將一份的挺有趣的資料呢跟我分享。這個電郵的資料呢，就是一份呢去將中西方文化去對比的資料，是來自我們教會上年的差傳聯會的英文部講員 David Cha 他自己本身的。咁呢個基督徒就將呢、這個舊年差傳部嘅英文部講員嘅呢個資料email 俾我，我睇完之後覺得好有意思，好有趣，咁喺度想同大家分享呢份嘅資料。呢份嘅資料咧講到就係將東方同西方嘅文化作一個對比。咁西方嘅文化佢稱為一個叫做咧guilt innocent 的文化，即是有罪和清白的对比的文化。西方文化他们很强调就是个人的对与错，究竟我做得，即当一个人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只会想是对抑或不对， 我做完之后的后果是，如果带来了一些过犯的话，就是会想到究竟我是有罪还是没有罪。但是东方文化就很不同，因为 David Chow 是一个宣教士，他是土生的一个韩国人，但他去到东亚 做侍奉的时候，他就很感受到东方文化在东南亚一带给他那个冲击。他体会到东方文化是一个注重是荣与辱的对比，就是对与错不是最重要，就是荣耀和羞耻廉耻是更加重要。因为东方的文化是更加注重群体，就是我一个人 的存在对于群体是一个什么关系，我做我的事情带来给群体有些什么影响，这个是东方文化 所重视的。咁啊，好多個例子啦，呢度只係成份嘅個 handout 嘅上半部啦，咁樣有啲好有趣嘅觀察。例如佢講到話，當一個人佢介紹自己嘅時候，西方人就會話我叫做咩名，就主要係講佢個 first name， 我叫做 David， 我叫做 Daniel，OK，、okay? 即係自己叫咩名。但係東方人好唔同，我哋就好多時介紹埋我哋嘅姓。即是我們的last name 或者我們的 title 啊，我們屬於什麼群體這樣啊，這樣是很真實的。當我特別是我跟上一代溝通的時候，去探訪老人家去傳福音的時候，就會講到貴姓啊，抗牧師啊，然後就講下哪裡來啊，鄉下哪裡啊，這樣台山啊，不是啊，中山啊，這樣。即是你是屬於哪個的群族，來自哪個鄉下，你是姓咩的时候呢，会对于对方怎睇你很大的关系。所以中方人 是东方人是很注重那个的团体那个给你的身份。另外譬如说当你做错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情绪反应，那西方人就很注重就是说究竟我内里的良心我做得对还是不对。但是东方人当他面对错误的时候，除了那个自己的良心个反省之外，亦都会思想到我呢件事带嚟俾我嗰个嘅声誉，别人点睇我，我识嘅人会点睇我，我喺人面前我仲点样去见人啊？呢个东方人好烦恼嘅问题。我做错事之后，我点见人？好羞家噶嘛？或者呢个唔讲啦，垃圾桶唔讲啦。浪費時間亦都有呢個很有趣的，就是當一個人他是被得罪的時候，會有什麼的情形發生呢？就是在西方文化當有人被得罪被冒犯的時候，會追溯到公義的問題告上法庭爭取公義這樣。但這個並不是東方傳統文化的做法。你看回一些古裝的武俠片嘅時候咧，就發現到咧，當東方人師傅俾人殺咗咁樣，你會唔會告上衙門啊？唔會噶，你會為師傅報仇。所以係報仇或者叫咩啊？退縮，就話如果報唔成仇嘅時候，我點會面對鄉親父老啊？我點有面目見我師傅嗰啲家人啊？見到師娘啊咁樣，係一種交代嘅心態。直到古裝武俠片就很強調，即係對對方家人的交代。除非到近代，你看電視劇就會有律政新人王啊，律政強人嗰啲，講到就法庭嘅訴訟。但係古代的武俠片，中國傳統文化係主要是向對方家人交代。所以東西方的文化，我哋嘅世界觀嘅思想很不同。由此可見，西方文化很注重的是個人的自由，做事的時候是他個人的思想去考慮到 他那件事的對與錯，而他個人對於群體那種的交代 是很多時候 是不是被重視的。而在那個情況之下呢，有好處的，是鼓勵了冒險精神。當一個人他不是被那種群體的關係所牽制住的時候，他更容易去冒險。他只覺得 那次是啱的，有意义的，他就去了。他没那么多考虑到其他家人的责任啊，什么样啊，他主要是对自己有交代。这个是好处来的，鼓励冒险精神。所以西方很多宣教士愿意离开本土，去到很远的地方，印度啊、东南亚、中国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宣教。但是同时这种文化也有它的不好处，就是说他没有那种团体所给他要向团体交代那种的管束，就很容易就按自己的决定去任意妄为，总之自己想做的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就去做，很少想到别人会怎么看他，是不是？因为就是西方文化他那个世界观的情况。但同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也都有它好处和不好处的地方。好处是我们着重群体，我们是群体，特别是长者是一种的尊重的对象，我们对于长者有那个责任去尊重、去照顾、去关心。但同时变得我们受了一种群体的观念所约束的时候，当我们做错事，我们很难去当众承认。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我们东方人做错事的时候，那份的尊严，我们很难去开声说我们做错。当我们很难去认错的时候，用口角都难。如果要面对错误，我们要去改过的时候，那个的勇气更加大。因为不单止是你要想到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改过，我再想一下，当我改过的过程的里面，当我改过之后，那些人会不会跟着我的改过对我的眼光有所改变？如果那些人对我的印象不改变，对我的看法不改变的时候，我改过的压力会更加大，那个阻力更加大。所以对于东方文化的里面，那种群体的眼光，给一个人他犯错的时候，他那种的绝望感会更加大过其他 的文化。所以有一个的统计显示，东方文化的女性患上情绪病是比其他的民族都多，日本人的自杀率也都是比其他的民族都多，因为他们所背负的重担和责任不是单单面对个人自己，是他整个的圈子，他整个的甚至他整间公司的声誉的问题。所以两个文化都不是说有哪个比对方优胜，很多的人类学家都指出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文化。所以我们身为海外的华人，我们没有那个权利要要求下一代去改变他的文化。保罗没有这么做到，当他是带着传福音的使命到 他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一个很光荣的工作，带着神的权柄去做，但他没有要求他的福音对象去将他的文化改变来适应他那个福音的文化。他去到不同的人的面前，就用对方的文化去跟他沟通，去跟他建立，主要目的是要将福音传开去。保罗怎能够做到去尊重不同的文化呢？当我们家庭里面有不同的文化的时候，下一代跟我们的思想很不同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将对方改变，但我们怎样可以做到尊重对方的文化，怎样去也都是尊重的同时去建立沟通呢？保罗他的榜样很简单，简单到我看第21节， 保罗他愿意在不同的人的面前用对方的文化去跟他建立关系，因为为什么？第21节尾说，因为他说他在基督面前他正在律法之下，在主耶稣的面前他服侍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是活出主耶稣所给他的律法，给他的吩咐，给他的要求。什么是主耶稣的律法？我们看一看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保罗说，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说，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保罗说得很简单，就是各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觉得即简单点，就是一个互相服侍的文化，一个去出于主耶稣的吩咐之下，或者主耶稣的榜样的鼓励之下，去承担别人的重担，一个爱的律法。而这个爱的律法本身，同时保罗提到是跟他的自由是没有相抵触的。第十九节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保罗说，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给予自由的信仰。加拉太书是一个强调住福音那个自由的一本的书卷。保罗他深深明白到，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不再被律法所捆绑，他不再被犹太教的思想的规条捆绑，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这份的自由，他容许他是服在主耶稣的面前，去遵守主耶稣的律法，这两样是没有抵触。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教我们的信仰里面，自由本身不是一个绝对性的自由。很多人想什么是自由啊？自由就是呢可以什么都做，没有限制，就是自由。但有神学家指出，基本上自由是没有绝对性的存在。对不起，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的时候，保罗都提到我们信仰的自由不是一个绝对性的自由。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着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讲到那份的自由，不是说你喜欢做什么就做的自由，可以任意妄为的自由，不是。保罗说，你们所得的自由是一个呢爱心服侍的自由，去行爱的自由，去用爱去服侍他人的自由。用四个字说，基督教的自由是一个离罪去行义的自由，离罪行义的自由。所以是一个不是绝对性的自由，基本上这个世界是没有绝对性自由存在的，只是一种幻想来的。譬如你望下一只海鸥在天空飞，好自由哦，但一只海鸥可不可以飞上太空呢？不可以。可不可以潜水呢？不可以。所以自由这样东西是基于个主体的特性去界定的。海鸥的自由，你望到它是很自由，但是受到海鸥它的飞行或者它的行动的限制所限制住。因为神有没有自由？神有没有绝对自由？神有没有犯罪的自由？没有。神有能力去犯罪，神有能力去犯罪，但基于神那个的不变，神那个的爱，神那个圣洁，神那个公义，他是没有犯罪的自由。 虽然他有犯罪的能力。我在想啊，这个观念会不会真的都挺难讲的，但是怎么可以讲得明白。我就想一个例子，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例子，就是你估计我有没有将我的女儿去杀死的自由。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一刻我是没有这个自由，因为基于我对个女儿的爱，对于基于我的理性，基于我善良的人性，我是没有这个自由去将我的女儿杀死的。但你问我是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呢？基于人我的，因为人呢，我不是神，神是不变的，但人可能会改变。我不知道第时我会不会变成痴线，第时我不知道会不会老人痴呆，或者呢做痴了线之后呢，做埋啲嘢呢我控制唔到咁样。人善变，所以人冇把握去绝对去做一啲承诺，我哋係唔会是破坏。但是神不同，神他不变，他说过他不会这样做就不会这样做，他的应许必定会实现。所以神他全然的公义，他的全善，他不会犯罪，他没有犯罪的自由，我不敢包。所以基于这些思想的时候，本身自由这件事是没有绝对性的存在，是没有绝对可以任意妄为的自由存在。你犯罪的人就没有了那个行善的自由。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有了这个新的这个离罪行义的自由之后，你就没有了那个犯罪的自由。即是这个所讲的这份自由，其实也都不是说啊，这些人未信主就不懂行义，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做的，每个人本身都有他那个善良的一面，可以行出某些的好的事情出来。但这个所讲的就是说，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可以有个能力行出一些的好的事情，是他信主之前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他信了主之后有圣灵的帮助。一个人按着神的形象做，他信主之前可以做很多好事，这是一个好事来的。但是这个好人，当他信了主之后，有圣灵的帮助之下，会行出更加多好的事情，因为他有一个新的自由，一个离罪行义的自由。而保罗就是有这份的自由，我虽是自由的，我不受人管辖，即是没人去逼我，没人去管辖我，没人去控制我、主导我。但是在我受圣灵的感动之下，在主耶稣的面前，我用我的自由，保罗说我用我的自由去行出基督的律法，就是去互相担当， 去用爱心互相的服侍。这一样嘢就用保罗去尊重不同的文化，亦都愿意去服侍不同文化的动力。这个圣灵的能力是可以很大，帮助我们去克服自己的软弱，突破我们的有限，做出一些我们以前认为是没有可能去做到的事情。这个星期我的电邮灵修将一个灵修的资料寄给我的时候，是一份几年前那个机构都曾经寄出过的一个灵修的资料。我一看的时候，咦，看过的这样。但我深信再次寄出来一定有它意义。当我再去读的时候，我重温那个的事件，给我体会到圣灵那份去感动人，去突破自己的能力。有基督徒他叫 Craig 有个细妹，小他三岁，是跟他同日出生的，刚好小三岁， 即係當佢生日嘅時候，佢個妹當佢三歲生日嘅時候，佢個妹就出世。佢個妹叫 Lisa。既然係同日出生，爭咗三年，阿 Craig 係非常之愛 Lisa， 並且佢覺得佢自己有個責任去做佢妹嘅守護者，去守護佢，去保護佢。點知佢個妹俾人性侵犯，係俾一個佢家庭嘅好朋友去性侵犯，同時呢個人就係佢個妹 Lisa 嘅六年班嘅老師，叫做 Max。 當阿 Craig 知道咗阿 Max 係多年嚟不斷去性侵犯佢個妹嘅時候，佢嗰份對呢個朋友嘅憎恨是非常的强烈，好憎这个人，好想他死，好想用最毒的咒诅去咒诅他，因为他最爱的妹是被这个男人不断的伤害，不是一次，是多次的伤害。但是 Craig 是基督徒，他知道他需要去饶恕这个人。后来这个的 Max 患了肌肉的退化症、萎缩症，身体开始机能，肌肉的行动不断的退化，但这个的病没有让到 Craig 对他态度改变，他还开心，他在神面前想庆祝，哇，抵死啊，以眼报啊，这个人终于有他的报应了，这样。但当一病出现的时候，当 Craig 的内心有份喜悦的时候，他觉得很不对路，为什么我是做一个基督徒，当一个人他遭受疾病的煎熬的时候，他会去高兴，他开始去反省他那个心态，藉着回教会听牧师讲道，藉着去看圣经，自己个人的灵修读经的经文的提醒之下，他知道他需要去饶恕这个 Max， 但他很不愿意这样做。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他才开始有个勇气去为 Max 祈祷。当他一开口尝试帮 Max 祈祷的时候，他讲的那些东西他自己难以相信，他竟然将一些非常之难听同埋咒诅嘅说话讲咗出嚟，佢第一次为 Max 祈祷讲嗰啲嘢，系想神更加嘅惩罚阿 Max。佢嗰刻佢心知道要饶恕阿 Max 系一件鞭长莫及嘅事情。跟住好多年之后，佢嘅祈祷改变，佢冇放弃到。他依然尝试去为这个 Max 祈祷，很多年之后他终于可以为 Max 用五个字去祈祷， May God work in his life， God please work in his life， 五个字 work in his life， 四五个字，但这五个字他每次祈的时候是拿命的，很辛苦先讲出呢五个字，但系圣灵冇放弃到个，即系圣灵嘅工作冇停止到，不断嘅去感动阿 Craig， 去为阿 Max 祈祷，终于喺好多好多年之后，有个圣诞节，阿 Craig 佢愿意写一封信俾阿 Max， 个内容大致上系讲。主耶稣好爱他自己，主耶稣宽恕他自己，而他都愿意去宽恕 Max。 而这封信的最后是一个 Craig 为 Max 的祷告，祈求神在 Max 的身上工作，祈求神去宽恕和医治 Max 的内心。当这封信写成之后，交给 Max 的时候，是 Max 他生命当中在世上的最后几日， 我收到呢封信之后， Max 好快就过身。根据照顾佢嘅看护讲，喺呢几日里面，阿 Max 不断要求嗰啲看护将呢封信读俾佢听，因为 Max 嘅啲眼球肌肉已经系完全系唔可以再运作，佢睇唔到嘢。佢不断求护士将呢封信嘅内容读俾佢听，并且求护士同佢一齐去做，去读出，即系听护士读出最后阿 Craig 为佢所做嘅祷告。而嗰啲嘅护士同阿 Craig 后屘讲翻，当佢哋去读呢个祈祷嘅时候，阿 Max 块面系即刻转变。之前好多嘅日子里边系被痛苦嘅煎熬折磨，块面系绝望系痛苦，但系因为呢个祈祷，喺佢生命嘅最后几日嘅里边，佢块面系表现出一个嘅盼望，一个嘅释放。圣灵嘅自由，好奇妙嘅一样嘢，让人去克服我哋嗰份嘅憎恨，去战胜突破我哋嘅情绪，冲破我哋嗰个限制，做出一啲我哋本身系做唔到嘅事情，去爱一个我哋好难去爱嘅人。同样地，圣灵嘅能力去帮助我哋去克服，去冲破文化上嘅障碍，好似保罗咁样，对住唔同嘅人，去都系做服侍嘅工作，去服侍唔同文化嘅人。因为我哋所信嘅福音系一个跨文化嘅福音，我哋所信呢个福音系一个将神嘅爱去传递嘅福音。当神去构思呢个福音嘅时候，佢已经知道喺地上边系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国家、唔同语言嘅人，但呢啲嘅人都要一同嘅去得听神嘅福音。点样做可以将呢个福音去传俾唔同嘅文化？神知道呢个福音必定要彰显神嘅爱，而呢个福音正是神嘅爱嘅表现。喺罗马书度，保罗话：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嘅时候为我们死，神嘅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爱嘅信息系可以跨越唔同文化，克服唔同文化上同语言嘅障碍。呢、这个世界上无论边个文化、边个国家嘅人，当佢哋得见主耶稣被高举嘅时候，佢得以明白神嘅爱嘅时候，佢同时系感受到呢个福音嘅信息。爱嘅传递系我哋跨越文化障碍一个最有力嘅信息。我哋基督徒，当我哋明白咗，我哋领受咗呢个爱嘅福音之后，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内心运行的时候，我们是最有能力去克服文化障碍。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主动要去用爱跟对方接触的时候，对方是更加没有这个能力跟我们去建立这个沟通的关系。特别是当两代不同文化的时候，让我们基督徒不要去低估我们内心有的圣灵那个的感动，让我们不要看轻我们所信的福音一个很简单的信息，这份的爱足以让我们跟对方是联系起上来。而只有这份的爱，我相信可以让我们不同文化之间的家人得以被拉在一起，有那个沟通的开始。我不会低估那个语言上的限制，但我同时深信，当我们那个接触，即是有爱的时候，对方是会明白。我同心的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面对两代之间不同文化的沟通的时候，那个局面是可以是很僵，可以是很难为，可以是很多的误解。当我们特别我们传统的东方文化